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在一个非常自由的世界里，就知识而言，我们要什么资料上网去 Google 一下都立刻取到。就行动而言，我们要到世界的任何地方坐上飞机，当天就可以到。但是我们不觉得自由，为什么？因为我们太忙碌，每天似乎都有做不完的事，我们感到压抑，有许多的压力叫我们喘不过气来，我们感到恐惧，害怕突然会来到的灾祸，我们感到在试探中，因为有罪和各样的诱惑在我们的旁边。所以你看到自由不是一个外表的一个行动，自由是在人内心的感受。圣经称这一种忙碌、压抑、恐惧、试探为罪的后果。那怎么样能够解决这一些不自由的状况呢？我们人有各样的办法，我们一般会想到休假去吧，到 Disney World， 到坐游轮 cruise 去，好好的休息一下。可是当休假完了回来，更加的痛苦，因为有好多事情 delay 了，还要再重新的 pick up。 那我们去娱乐一下吧，我们到horse show 去赌一下，去吃一顿，去拉一下饺子老虎，吃饺子老虎。但完了之后发现钱包少了，更加的压抑。有的人说我们买保险，人寿保险、生命保险啊，这个险、旅行险、久病的危险保险，各样的险，这个险那个险，最后发现保险不能够保证你不遇到危险，保险事实上是为别人而保。那怎么办？纵容一下自己好了，我们干脆就去犯罪好了，犯罪以后再重新开始嘛。但你发现犯罪会快乐一时，过了更加的痛苦。不得自由怎么办？圣经告诉我们，神有一个办法。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六节说，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今天早上我们要从约翰福音第八章来看什么是真正的自由。请各位一同低头，我们来向主祷。要真正心灵的自由，你就先要来做我的门徒。什么是做门徒？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一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做门徒有两件事，第一，要跟随主耶稣，主在哪里我们就应当在哪里。如果我们要自由，我们不跟从主是做不到的。好像彼得，主耶稣呼召他来跟从，他那时候正在打网打鱼，他非常的辛苦，但是耶稣说来跟从我，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他跟从了耶稣，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发现生活还是很重要，所以他又回去他原来的老行业，那就没有办法跟从主。 跟从主做主的门徒是要遵守主的道。什么是遵守主的道呢？就是要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好比说，神喜悦我们常常的亲近他，神喜悦我们常常的读圣经。你能不能够想想神喜悦你做什么事呢？神喜悦我们常常怎么样啊？常常喜乐，很好。还有呢，神喜悦我们常常怎样？你们不讲我也不讲了。神喜悦我们常常怎样？常常祷告，常常行善，常常传福音，常常怎么样啊？他希望我们能够常常帮助人，传福音，我们要常常侍奉主，常常行善事，常常要遵守十一的奉献。这个你说我们怎么样有自由呢？那因为我们不明白什么是自由真正的意义。主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做主的门徒必晓得真理，而且必能得自由。那么到底什么是真理呢？根据这个韦氏的字典，所谓真理就是指着事实或者是实际的道理。当事实我们都知道，这就是反复验证过的事情。那什么是实际呢？Reality， 这个我们常常忽略掉。真理从字义上来讲，它不但是事实，它也是 reality。 所以实际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指的我们对物质的感受，就我们需要用我们的五官去探测的这些世上的事情，这是凭我们的理性去理解。好比今天我们没有饭吃了哈，然后我们等到21号我们再来，我们来好好的吃一顿新年的晚餐，然后我们来的时候我们盼望有好吃的啊。哎，今天你吃呢还要交钱呢，那21号来你吃就不用交钱了啊，而且饭菜更好啊。希望大家都能够邀请朋友来参加新春的聚会啊。那当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期望能够吃得很好啊。事实上我们爱宴每一次大家都感觉吃得很好，不但如此，我们孩子们还可以吃冰淇淋啊，当然也有的大人吃，不过啊，4块钱非常的方便啊，这各样都预备好了，这实在是很实际啊，是不是？这叫 reality。 所以 reality 是指着我们在感官上面的体会，这是物质的享受。但另外 reality 也是指着心灵的感受，好像我们今天在唱《耶路撒冷》这首歌啊，当我们唱的时候，我们的心真是向往的那一个美丽的世界。我们的心不是那个在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那是一个炮火淹没的城，但是我们心是向往的一个新的耶路撒冷。我们觉得我们在那里唱诗是敬拜神，我们的心被提到神的宝座的面前，这一种的体会是心灵的感受。这种心灵的感受也是叫我们里面得到饱足，和我们肉体的感受让我们觉得吃饱了一样，这个叫做 reality。 什么是实际？实际是不但是我们理性上的满足，同时也是我们灵性上的满足。所以真理不单是指着一个道理一个知识，真理也是指着我们灵里面的体会满足。第二方面呢，其实因信念而被接受的道理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换句话说，真理是一个信念啊，这个信念是被大家所接受的。比如我们说天无绝人之路，这句话大家都觉得对，但你讲到天，什么是天呢？你没办法去证明的，这不是蓝色的天，也不是指的在宇航员他们在那里转的天，这个天 是指的神，是指的老天爷，是指的上帝，天无绝人之路，这是一个信念。比如我们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也是一个信念，你没有办法去证实的，但是你去接受。所以什么是真理？真理是一个 conviction， 是一个信念，你我都相信的一个信念。这样看来，这一个信念需要有一个权威 authority， 如果没有权威，它就不可能成为大家所共同相信的事情。所以真理是有 authority 的，是有权柄在里面做依据的。那我们信仰是一个 conviction， 是一个信念，这个信念不是你我想出来的东西，这个信念是有一个权威在这个里面。那什么是那个权威，那个权柄呢？啊，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你找不到任何一个人说这样的话，他就是道路，他就是真理，他就是生命。耶稣不是说我有一个真理，他说我就是真理。谁有资格说这样的话呢？因为他是那一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他是那一位生命的掌管者，所有一切都从他而来，不管是人世间原理、公理、道理，都是由他所定的。好像地球离太阳9300万公里，这个是他定的，好像太阳在整个银河系的边缘，这个是他定的。所以不管是物质的道理，不管是人世间的定律，基本都是由创造主而来。所以他说他是真理，他是真理的本源。那么耶稣来到人世间，他是道成了肉身，这一位真理的本源来到人世间，为了完成上帝交付的使命。不但如此，他完成了之后，在十字架上除去了人的罪，他离开的时候又差遣了另外一位叫做圣灵来到我们当中，圣灵的保惠师，成为我们行真理的一个力量帮助。所以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圣灵的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人所不能接受的。圣灵是真理的灵，这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耶稣基督跟圣灵是永远在一起，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行神旨意的力量。当你接受耶稣基督，你也接受了圣灵，你也接受了天父，在你的里面，圣灵就在你的里面，要把你变得像耶稣基督一样。所以真理能够叫我们得以自由，乃是指着这一位三位一体的神在我们的里面来改变我们一切的思想观念到行为。那么什么是自由呢？耶稣说，这一些人听到耶稣所讲的话，他们的回答是，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我们要得自由呢？当然很显然，犹太人他们不了解耶稣所说的自由是什么意思。当然我们从字面上先来看自由的意思，再根据韦氏的字典，讲到这个自由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是指的能够不受限制的选择，好比我有自由，我可以住在 Mason， 我也可以住在 Cincinnati， 也住在 Fairfield、 Westchester， 任何地方都可以，我有自由的选择。第二个自由的意思是指的从某一种辖制的状态中被释放出来，好比最近这个台湾的飞机起飞的时候就掉下来，这也很怪，起飞就掉下来，然后在基隆河里面抢救的人把他们从 飞机里面从水当中救出来，他们这十五个人得救了，他们就自由了。所以什么是自由？自由一方面是讲到有选择，另一方面是讲到得救。当我们讲选择，那个意思就是已经有一个范围啊，所以你不能说我自由了啊，我要自由，我要自由，这句话本身没有意义。你要什么样的自由？你说我要开车有自由啊，这个就有一个范围。那你开车，譬如说你从山坡顶上你要开车下来，你就可以有一个选择，你可以走条路下来，你也可以走那个草地让车子滑下来。当你做了这个选择之后，那个后果就跟着来了。你从这个路上下来平安的到达，你从这个山坡上滚下来，那这个车子摔得稀巴烂。你是有自由做选择，但是你超出了那个范围，你就变成不自由了。再讲自由的意思是解放，所以当我们讲解放，那已经表示有一个拘禁的情况。所以你不能说我要解放，你说我要解放，人家不懂你什么意思，以为你要上厕所。你说我要自由，好像年轻人对父母说我要自由，我要去鼻子上穿一个洞挂一个环子，爸爸说不可以，女儿说啊，等到我十八岁，我就你都管不了我，就有自由，我要去穿一个洞。好，十八岁他就去鼻子上穿一个洞，挂一个环子啊，挂一个鼻环，他以为很自由了，我有一个鼻环，甩一甩还会动呢。过了一年，他自己又拉掉了，为什么拉掉？洗脸好不方便，流鼻涕、擤鼻涕也不晓得怎么洗。再过两年，他就后悔了。他看看镜子，这上面有一个疤，哎呀真难看啊！你看他所谓的自由，他要自由，其实他是被这个潮流给拘禁，这个潮流把他带入了这一个不能够自己做选择的状态中。他的同在，他的朋友都在这种情况当中，所以他花了两三年学了一个功课，又留下一个身上的污点，是因为他以为有自由，但是他是在拘禁的当中。所以你看，自由是需要有范围的，有范围，没有范围就不能自由。好像你开车子，你说我喜欢朝右开，我喜欢朝左开，如果大家都说我们不需要任何安全交通规则，我们随意开，最后怎么样？大家都开不动，这就是不自由。你说我要自由，但你先要明白你被什么东西拘禁住了，你才能够从其中得到释放。我们人是被什么拘禁住了呢？我们是被罪所拘禁，所拘禁住。主耶稣他接着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做罪的奴仆。原来罪是一个很大的一股力量，罪会把人拘禁起来，叫人不断的去犯罪。过去有一段时间，我喜欢玩 computer game， 我喜欢玩 strategy game， 就是要用动脑筋的那种 game， 不是打打杀杀，跟 computer 比赛。那你说牧师，你那么忙，你哪有时间玩 game？ 我告诉你，只要把玩 game 的时间排到行程里面，还是有时间玩的。那后来我发现，我开车的时候都在想怎么玩啊，是受到 game 的捆绑了啊。所以我醒悟过来，我就祷告神啊，求你把我这个玩 game 的瘾拉走。啊，很奇妙，有一天呢，师母在看我，那你在干什么？哎，看我在玩 game， 你怎么在玩 game 呢？啊，我从那之后呢，我突然就觉得玩 game 也没有意思了。弟兄姐妹，我们当中有许多的人经历被释放的喜乐，好像被一个香烟啊，几十几年的瘾怎么能够戒掉呢？但如果你肯理解你是在拘禁当中，你是在捆绑的里面，是被罪所捆绑了，你才能够得到解救。 罪会带出什么后果？罪会带出关系的破坏，人跟人关系的破坏，人跟人会吵架，人跟人会恨恶，这个就是罪在那里把人绑起来的结果。罪会带来内疚跟恐惧，叫我们觉得自己啊很可怕的被别人发现我们的错误，我们心里面总在提心吊胆。罪会使我们心灵受到污染，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是在不圣洁的情况中，我们自然就把道德的标准就降低了。今天这个世界已经没有所谓的良知跟道德，然后第四，罪会使人更加的堕落，好像你掉入到泥沼当中，你越挣扎你就越下陷。以前我们讲同性恋是罪，现在我们讲同性恋是罪，你听懂没有？还是没有听懂？我再讲一次，以前我们讲同性恋是罪，现在我们讲同性恋是罪。所有的犯罪就是罪的奴仆。罪的奴仆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在地位上，我们不再算家里的人。犯罪的人，如果你罪不得赦免，你没有对付这个罪，你不能够进入神的家。在我们当中有人犯了淫乱的罪，如果你不公开的认罪，你就不能够参与主餐，你就不能够参与侍奉。因为圣经是这样的讲，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十一节，有称为弟兄的，是行淫乱的，或是贪婪的，或是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你说牧师啊，还好这里啊只列了五项，再多一点啊，一二三四五六项啊，再多一点呢、啊，恐怕我们天堂里都没有什么人了啊。神是十分严格的，他跟我们不打折扣，对于罪他从来都不打折扣。如果你硬着心你不肯悔改，你会受到严厉的对付。如果神还爱你，他要救你，你会遭遇很多的难处。你说我都没事，我犯罪很高兴，我继续再犯，神也不理。神是不理你啊，那你将来你要受的非常苦的结果。今天神管你，神要你悔改，神要你对付罪，神要你回到他的面前，还是他把你当的是家人？如果他不把你当做家人，你在罪恶的当中，你自己还觉得很愉快，你不肯悔改，不肯认罪，其实你不算神家里的人。第二，在行动上做罪的奴仆，就是受到限制。因为奴仆不能够随意做事，都要听主人的指示，所以做罪的奴仆，你就是得听魔鬼的话。其实忙碌不见得是坏事情，忙碌主要是看你为什么事而忙碌。魔鬼是叫我们忙，叫我们忙得一塌糊涂，但是忙到一种情况，你不晓得自己在干什么。就好像马大一样，他不晓得，忙到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就是罪了。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自己在忙什么，我们不会说自己忙的，我们会说是什么啊？我生活过得怎么样？充实。对啊，所以基督徒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话啊！你不要常常跟别人说我很忙我很忙我很忙，你应该说我很充实，要不然你就是不晓得自己在忙什么啊。第三，受到罪的奴仆就是受到压抑，做仇敌的俘虏，就是你会受到压抑，你心里面有很大的怨恨，你总觉得别人亏待了你，每天都在唉声叹气，总觉得自己受了委屈。每一次我叹息的时候，师母听到他说：“哎，这是撒旦的赞美。”哎呦，我就不敢叹息了哈，我连叹息的自由都没有。好，以后我就改讲主啊，一样啊，一样。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要叹息，我们要说主啊， 好听多了哈，主啊啊。啊，犯罪其实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我如果说犯罪不快乐是假的，犯罪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但是问题是在犯完罪之后，你会更加的痛苦。所以魔鬼用这一种辖制来占据我们的心。但是你不要怕，啊，神给我们是做儿子的地位，不是做奴仆的地位。所以主耶稣继续讲，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面，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我们是天父的儿女，这是非常幸福的事情。奴仆他来到家里面是要做事，但是他不能住在家里。可是儿女可以永远住在家里，永远这两个字非常的重要，因为这是一个保障。真正信主的人有圣灵在他们的心里面，他们不会永远失落，可能会暂时的失落，圣灵会把他们带回来。圣经上的应许前后都是一致的，都强调这一点，就是真正得救的人他们不会失去这个救恩。但是主耶稣也警告那些虚假的信徒，他说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败子跟麦子都在一起长，到了审判的日子就分别出来，麦子收到仓里，败子捆着拉去烧掉。那到底什么是灵性的自由呢？灵性的自由是我们能够选择不犯罪。基督徒有不犯罪的自由。当试探来到的时候，我们奉主的名祷告，圣灵立刻就给我们力量，叫我们能够不犯罪。你知道信心小，小信其实也是一种罪。可是当我们呼叫主的名的时候，很奇妙，信心就回来了。前几天我去医院里面看一位姐妹，她病得很重，她本来很气馁，她觉得神都没有在帮助她。可是我们在一起祷告，我们奉主的名来求主加添她的信心，她的气色马上就转过来。祷告完我们就看到她心情的转变。主耶稣能够帮助我们，当我们呼求他的名，他的名是以马内利，他的名是耶和华拯救，他能够帮助我们离开我们这种非常愁苦的境况。有一位年轻的弟兄，他对他的妻子不太尊重，常常在别人的面前就损他的妻子。我看出他的问题来，我就跟他讲，我说弟兄，我请你奉主的名为你的妻子祷告，然后求神帮助。他就祷告，他一祷告圣灵就感动他，他就向神认罪，他求神赦免他，他也求他的妻子能够饶恕他。一个星期之后，我马上看到他们关系的改变，他们都来参加每周的祷告会，马上他们之间那个关系就重新的结连起来。我们有权柄，我们可以斥责魔鬼撒旦任何的诱惑跟攻击，我们有权柄，我们能够不要犯罪。只要你懂得运用这个权柄，魔鬼撒旦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我们能够脱离魔鬼的辖制。这是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要宣告告诉我们的一件事实，但是我们不信他，所以我们经验不到。如果你知道主耶稣有多大的能力，可以把你身上一切的罪，一切的重担全部解开，只要你愿意来到十字架的面前，只要你向他呼求，只要你求圣灵在里面的帮助，主耶稣把你一切的重担通通都拿去。从今天，从此刻，从此时，你就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在《天路历程》里面，这一本有名的基督教的书，有一段故事描绘到这位基督徒，他来到一面镜子的面前， 他看到了是自己背的那一个沉重的那一个重担，罪的重担，他越看就越觉得自己辛苦。哎，他转过身，突然发现镜子的那一面有一副耶稣的像。当他看到这个像的时候，他突然一下意识到，原来是耶稣站在他的罪跟神之间，所以上帝看到的是耶稣，不是他自己。所以他突然他心里面就豁然开朗，他的罪就丢下来了。原来上帝看的是耶稣，从来都不是看的我们。问题是你在不在耶稣的里面？你如果在耶稣的外面，你是自己背着自己的罪的重担，但你若是在耶稣的里面，上帝看你就是看到耶稣，那捆绑我们的锁链立刻就脱落了，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前几天可能很多人都认识这一位弟兄，他的名字叫做 Christopher Yuan 袁佑轩。他在 Cincinnati Bible College 有一个演讲，我想有一些人可能不晓得他的故事，所以我讲一下。袁佑轩他是 ABC， 好像美国的这些华人的第二代都是非常被父母要求要好好念书，要弹钢琴，要学这个，要学那个，这个那个哪个都要第一名的一个年轻人啊。可是他有一个非常黑暗的一面，他父母都不知道，就是他是一个同性恋者。所以当他告诉他父母他是一个同性恋者，他们都非常的震惊。他的父母原来都不信神的，他父亲是一个很不错的牙医，所以他们从小在那个环境中长大，他自然就学牙医。在预备科的时候他离开了家，他就到那些同性恋者常去的环境酒吧当中，就跟那些同性恋者都在一起，天天泡在酒店当中，很自然他就染上了毒瘾。不但染上了毒瘾，更可怕的他就卖这些毒品。不但如此，他卖到一种程度，他甚至成为一个中盘的一个毒贩。他常常到东南亚，他把这些货物带到美国来寄过来，或者是就这样子靠着毒品来过一个非常非常糜烂的生活。在他这样子丑陋的生活中，他的母亲知道了，就没有办法转而来信靠神。他的母亲信了主之后，就迫切地为他的儿子祷告，并且他请了100多位弟兄姐妹来为他祷告。他自己每一个礼拜都有1000次禁食祷告，有一次他花了39天不吃饭就禁食为他的儿子祷告。他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做了一个祷告室，就天天在那个里面为他的儿子祷告，那个墙上贴满了是为他儿子祷告的事件。这个儿子在亚特兰大继续在那里贩卖毒品。有一天12位警察带着2只大狼狗来到他住的公寓，那一天刚好有一批的毒品到达，一共有差不多相当于9.1吨大麻的货品到了。这12位警察突然就冲进来，当然他被抓起来，被关在监狱，被判了刑。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打电话，那些朋友都不理他，都躲着他，他只好打电话给他的爸妈妈。他想他妈妈一定会痛哭，但是他妈妈接到电话的时候语气很不一样，他很惊讶，他妈妈好像很高兴，因为他妈妈知道神听了他的祷告，把他的儿子带进了一个最安全的地方。几天他在监狱里面走过一个垃圾桶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一本书，他就拉起来，是基甸圣经。他回到房间里面就读，就那一天就把马可福音读完，那是他第一次接触到神的话。几周以后 监狱里面的护士叫他去，他还带着脚镣手铐在这一位护士的面前。这个护士告诉他一个很不好的消息，递给了他一张纸，上面只写了三个字 HIV positive， 六年的徒刑，跟这一个一张纸上的话不能比较。这一张纸突然像一个大锤打在他的头上，然后他这个二十多岁的生命突然就要面临死亡。那一天回去他不能睡，他躺在监狱的床上，他在那里想，我怎么办，我怎么办。当他正要祷告的时候，他就注意到在他头上天花板上写了似乎有字，他仔细的看一下，上面写着，如果你无聊 if you bored， 请读耶利米书29:11。那是怎么样一段话呢？那句话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后末后有指望，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那一天他就跪在神的面前，痛哭流涕的向主悔改，一颗刚硬的心就完全软化在神的面前。他突然意识到他可以切断这个捆绑他的锁链，他向神说，神啊，你要向我怀的是什么样的意念呢？他开始参加监狱当中的查经，他热切地读神的话，他不断地要追求认识这位神。很奇妙的，神就感动他，神说我要用你。他去申请牧笛神学院，牧笛学院要介绍信，找谁写的，在监狱当中谁会给他写呢？那介绍信上特别说明要在最近信主一年之内的人所介绍的，信主之后一年，他想这些都是监狱的人，谁可以给他写介绍信呢？神很奇妙的就安排了他的室友，他的狱主还有那典狱长就愿意帮他写信，所以他一毕业就进到牧笛圣经学院，那是2001年。那一年刚开课的时候，大家老师要求说，你们分享一下今年暑假你们干了什么事。他怎么讲，今年暑假我还在监狱里面。很感谢神，2004年他毕业之后进入到惠特神学院继续的念，毕业以后牧笛圣经学院叫他去教书。他今天还是一个 HIV 的代言者，可是他心灵得到了自由。很多的人在心灵捆绑当中过日子，需要真正的自由。我们每一个日子都是有限的，也许需要 HIV 才能够让袁佑轩明白他的日子有限，但是我们不需要等到那个时候。让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趁着还有今天，我们就要悔改，我们就要认罪，我们就要来到主耶稣的里面，让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你不要等到危险临到你才想去脱离罪的捆绑，你今天你就可以宣告在基督里的自由。每一个人都需要真理做基础的自由，真理就是耶稣基督。因为我们人天生就是罪的奴仆，我们不得自由。神选你选我做他的儿女，儿女就有不犯罪的自由。我们能够靠着圣灵，我们能够宣告魔鬼的失败，我们能够脱离他的辖制，因为神的话就是真理，真理能够使我们得以自由。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 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